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0月10号星期一，国安法大棒下，香港首次给未成年人判刑。中共二十大报道，二十大前夕，中国出现公民三反运动，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诉求一目了然。
如果说再让习近平干下去的话，那就是让全世界继续看我们中国人的笑话。一个人口数量第一、党员数量第一的国家，竟然被习近平这样一个可以说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治国无能、害民有方的大独裁者整整统治了10年，他还要干下去。
募款帮助在台港人，香港网台主持杰斯被判监禁32个月。
法律是管说在犯罪前的帮助，而没有管说你在所谓犯罪之后的帮助的。比方说你今天你去杀人之前，我提供一把刀给你，那这个是帮助你了。但如果你杀人之后你很惨，我给钱给你吃饭，这个没有犯罪问题了。所以现在就是用说你帮助潜逃到台湾的人士来做一个标准来判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备受瞩目的中共二十大进入倒计时，反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企图打破党内惯例常规继续连任，挑战其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的呼声层出不穷。一场由公民发起和参与的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三反运动正在进行。此外，一封海外民运人士联署的公开信呼吁中共党代会全体代表罢免审判习近平。这场三反运动的发起人和致中共二十大代表的公开信敦促中共官员认清形势，在重大历史关头共同为阻止习近平倒退回毛时代、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尽一份努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被中共党媒和一些高官捧为人民领袖的习近平，能否打破邓小平倡导建立的领导人任期限制而继续连任，官方目前尚无正式说法。但是习近平的下一步何去何从已然成为普天之下高墙内外广泛竞猜的头号政治哑谜，各种传闻纷至沓来。与此同时，即使在当局严控言论的情况下，党内党外批评人士和众多网民仍然不断在网上或者是线下发出声音，或抨击挞伐，或讽刺嘲笑，表示反对这位领导人企图走毛泽东老路，滥权修宪，搞个人崇拜和独裁暴政。在近两年爆红的语音社交平台 Clubhouse， 几乎每天都有围绕二十大话题的讨论，时常可以听到所谓的反贼与粉红展开激烈辩论。继网上线下传播推动的全民倒习翡翠运动、百万签名轰习下台行动和写给习总书记的劝退请愿书之后，又出现了针对习近平执意推行强硬清零防疫政策和坚持连任继续执政图谋的新三反运动，即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群众运动。一些分析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失控以致祸及全球跟当局隐瞒真相有关，而习近平坚持的政治运动式过度防疫政策在中国大陆各地衍生了无数次生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三反运动宣言书起草人秦先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中表示，新三反运动是党内改革派发起的，广大民众参与的，是一场捍卫改革开放、捍卫国家前途、捍卫国人福祉的伟大的倒习救亡运动。他写道，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闭关锁国等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社会管控、摧毁市场经济、终结改革开放。习近平妄图通过倒退回毛时代实现自己的皇帝梦， 毛时代的惨剧多如牛毛，毛时代的中国宛如地狱，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只有他红太阳是永远的胜利者。习近平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根本不在乎国家的前途，国人的死活，已经到达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近日，这位宣言书起草人表示，天下兴亡，人人有责。在这场事关国家前途、自身命运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置身事外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近日，一份声称习主席请您到点退休的长达四页的劝退请愿书在网上疯传，这是继新公民运动倡导人许志勇2020年入狱前发表的劝退书之后，又一项得到广泛关注的要求习近平引咎辞职的民间呼吁。请愿书称，我既不反华也不反共，甚至我对习主席本人也没有偏见，在十八大习主席刚上任的时候，我甚至还对您抱有过希望，根源在于您的父亲，他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网络播客节目热点时评主持人夏秋年播报了这篇请愿书。
易经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中国的先哲们真是有先见之明啊，这句话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习主席请到点退休吧，江山代有才人出，让更年轻更有才干的人去领导这个国家，实现您所谓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吧。其实您自己心里清楚，您的才学、您的品德都不足以领导这个国家，您的上位完全出于偶然，是江泽民、曾庆红觉得您弱智好控制进行的政治谋算，他们已经得到了惩罚。您如果一定要赖在这个位置上，也必定会受到反噬，即使得逞于一时，最后也一定会不得善终，甚至祸延家人。勿谓言之不预也。
10月8号，对华援助学会创办人兼主席傅希秋牧师等海外十余位活动人士联名发起一封给中共二十大全体与会代表的公开信，要求罢免并审判习近平。公开信列举了习近平主政十年期间的选择性反腐、开历史倒车、抓捕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压迫维藏蒙等少数民族、隐瞒疫情并动辄封城等遭人诟病的各项政策，指称这位领导人在国内独裁专断、实行暴政，导致经济凋敝、文化荒芜，在国外推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而且逢迎俄罗斯强人普京卖国求荣、危害世界和平。原上海同济大学学者、自由中国运动共同发起人邱家军是公开信发起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开信对参加这次中共代表大会的2296名代表发出呼吁，认真履行职责，罢免习近平担任的全部职务，包括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兼任的10多个中央小组长等职。邱家军说，
为什么要罢免呢？因为站在他们背后的大家都很清楚，是9600多万中共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还有38个选举单位，当然更不用说14亿中国人民。如果说再让习近平干下去的话，那就是让全世界继续看我们中国人的笑话。一个人口数量第一、党员数量第一的国家，竟然被习近平这样一个可以说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治国无能、害民有方的大独裁者整整统治了10年，他还要干下去？你说此时此刻我们如果不发出声音，那真的是岂有此理，不可思议。
这位研究选举政治学的刘汪学者指出，他起草的公开信给中共二十大代表们一个劝诫，要他们珍惜名节，投票阻止习近平连任，以免被钉上历史耻辱柱，遭后人唾骂。不久前，一位自称刘生的中共体制内副处级辞职官员在网上发起百万签名轰习下台和一人一票民选国家主席活动，他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我相信一人一票的中国是美好的中国、问题最少的中国。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手握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上台就开始清除党内军内异己派系，修宪修改党章，就是为了无限期连任，像毛一样终生把持最高权力。李南央表示，尽管他认为习近平连任大局已定，但是仍然反对这位开历史倒车的中共领导人赖在台上不下。
但是无论如何，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从程序的层面上来说，确实保留下来一个，而且到了胡锦涛这一代已经比较相对比较巩固的这个轮换制，就是一个人最多担两届，这个不管怎么说还是一种进步，但是他把这个唯一的一个进步他给踢回去了。
李南央认为，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卸任领导人不可能支持习搞终身制，不可能支持习搞终身制。
我觉得对于江泽民习和这个对于胡锦涛一代，这代人们总还是在90岁左右晃荡，这些人还活着，而且能够形成一定的群体气候，这些人当然不能聚在一起发生了，但是在这些人的心里头，这一点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
李南央认为，习近平如果再次连任，将是一把双刃剑，对他本人也非常危险。他说，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保留了这个世袭的位置，就是他可以永远的坐下去，而其他的人的位置都要换。那么当他成为一个孤零零的老人，而周围是一帮子年轻的人围绕他的时候，他非常的危险。我觉得他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些年轻人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呢，那些人不会服他的，所有拍他马屁趴的最响的人，最后踩他一定是踩的最狠的人，他把自己架到火上烤。
李南央认为，那些歌功颂德高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人，有朝一日有可能是整习近平最狠的一批人。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一度呼吁武装起义的香港学生组织“光城者”的五名成员，星期六被香港地区法院判刑，罪名是违反国安法，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五名获刑被告去年被捕时年龄都未成年，最小者只有15岁，这是首次有未成年人因为被指违反国安法而被定罪判刑。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在宣判时表示，光城者一案情节严重，被告鼓吹以无底线流血革命来推翻现有政权。他认为，从被告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们主张武装起义和流血革命为港人唯一出路，并不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并认为那是伪民主。不过，法官在庭上表示，考虑到被告犯案时年纪轻，心智不成熟，以及可能受社会氛围误导，误以为中国当局和港府是集权，因此决定将五名犯案时年仅10几岁的被告降至情节较轻类别。依港版国安法的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情节严重，需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者则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星期六被判刑的五名被告年纪较轻，都只有10几岁，因此感化报告建议法庭判处他们非拘禁式社会服务令，但是法官表示，为了让判刑具有吓阻力，因此最终判处五名被告进教导所，刑期最高不超过3年。香港教导所是为14岁至20岁的少年犯设立，羁押期限为6个月至3年，实际期限由惩教署长决定，但是犯人刑满获释后仍需接受最长3年的监管，并服从当局定下的规限。光城者案一共有7名被告，星期六被判刑的只是其中未成年的5名。
香港网台主持原名尹月生的杰斯承认串谋煽动及洗黑钱罪， 10月7日被判有罪，监禁32个月。法官斥责他在反修例运动的社会氛围下，利用网台影响力犯案是火上加油。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仍然持续犯案是挑战法律。尹月生曾经为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筹款，因而卷入漩涡。有法律界人士相信，港府希望通过尹月生的案例杀鸡儆猴。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52岁的尹耀生10月7号由囚车押送到香港区域法院，他被控2020年主持、制作及发布网上节目，发表意图引起他人憎恨港府的言论，包括要求外国政府加强制裁香港官员、宣扬港独以及煽惑他人推翻中共等，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000万港元黑钱。他早前已经承认1项串谋煽动以及3项洗黑钱罪。法官判刑时形容案情极为严重，案发当时香港正经历大规模长时间的严重暴力冲突和违法行为。被告作为网媒主持，利用传媒的影响力在网台制作节目，其视频被发放到社交平台。他在案发的9个月期间也一直持续更新节目，在当时社会氛围下做出煽惑行为，无疑是火上加油，加剧破坏社会安宁和治安的风险。即使港版国安法生效后5个月，被告仍继续犯案。法官形容尹耀生是案中洗黑钱的主脑，涉案款项超过1032万港元，共有400多次提存及转账交易，为时9个月，牵涉使用一共8个户口。虽然串谋煽动及洗黑钱控罪同时发生，但是性质不同。被告在短短的9个月内伙同不同人连环犯案，洗黑钱罪大部分刑期要跟串谋煽动罪分期执行，考虑被告认罪，判囚32个月。法官同时下充公令，要求尹耀生在半年内交出大约487万港元的涉案资产，否则将面对额外5年刑期。曾长期与尹耀生拍档主持节目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谈到对好友的印象。桑普说，
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泪点很低哈，就是很容易哭。他对事情非常有热情跟感动，偶尔讲讲脏话了，但是却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觉得助人为快乐之本，他很多事情都是希望通过他的节目、他的口才、真知灼见，能够开拓大家的视野。
桑普形容判决荒谬不义，好友正面临着一道难过的坎。桑普说，
他要把400多万那个金钱变现的资产完全6个月内要给这个政府啊，如果不行的话就加监5年分期执行哈，那这个是非常严苛的一个条件。这个判刑本身也是非常的有问题啊。我跟他主要是讲一些中国的时事嘛，我们评论中国是不可讳言，中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嘛？不只是我们两个人，香港所有评论中国时事的正派一点的评论人都会讲过共产党是集权专制国家吧。那如果用这个说法都觉得把他抓起来的话，根本是或者说其他的电台都通通都的人通通都被抓起来了吧。
外界相信尹耀生之所以成为港府调查起诉的对象，与他2020年初在网上发起名为千个爸妈台湾助学的筹款计划有关。当时尹耀生在网台节目解释，在反修例运动中，不少年轻示威者因惹上官非，部分人最终选择前往台湾。他认为不可以任由这些年轻人自生自灭，香港示威者的生活应该由香港负责，所以发起众筹。但是他强调，计划的受助对象是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资助他们在当地读书和生活，自己并不建议香港年轻人潜逃台湾，也不参与潜逃计划。尹耀生表明，期望有1000个家长每人每年捐款大约2500港元，计划不设任何费用，所有筹募的资金会用作在台香港示威者的学费，以及受助者全年的生活费以及医疗费， 也会安排当地专门人士提供心理、升学以及生活辅导，协助年轻人寻找寄宿家庭。他们学成后会协助就业。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表示，尹耀生被控洗黑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桑普说，
洗黑钱就是你有一个非法的不当的所得，比方说有些人是贩毒或者开赌，那就把这些钱去洗钱帮他漂白。比方说中共很多贪官，他们先有贪污的事实，把那个钱拿到赌场去洗。但现在是你怎么去证明捐钱给他的人，那个钱的来源是来自不法的收入。
他强调，把众筹所得款项用作资助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并非违法。桑普说，
法律是管说在犯罪前的帮助，而没有管说你在所谓犯罪之后的帮助的。比方说你今天你去杀人之前，我提供一把刀给你，那这个是帮助你啊。但如果你杀人之后你很惨，我给钱给你吃饭，这个没有犯罪问题嘛。所以现在就是用说你帮助潜逃到台湾的人士来做一个标准来判刑的话，更加是荒谬的一个没有违法的事情，而且完全是基于他政治的考虑跟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尹耀生两年前是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相关罪行被捕，现在却以触犯刑事罪行条例被判囚。桑普说，
共产党的考虑啊，他要建立三把刀，港版国安法这刀要大案要案才用，刑事罪行条例那个是小刀，但这个地方可以多用，当做一个口袋罪，让国际那个不会每次盯着国安法三个字来去抓狂。第三个事情是他要通过一个新的那个本地的香港的23条立法，假讯息罪，好，可能会有辱警罪，就从三个维度上来剿灭香港的公民社会，来去把香港原来的多元活泼的公民社会跟自由民主还有法治人权完全摧毁掉。
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港府盯上尹耀生是旨在杀鸡儆猴。钟建华说，
咁我觉得知道边个唔系最重要嘅，针对对象喺台湾定喺香港定去英国，我觉得呢个都唔系最重要噶啦。总之你资助嗰啲，
钟建华说，资助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他们人在香港、台湾还是英国也不重要。总之，只要资助港府认为曾参与暴动的人士，就会被禁止。负责筹款的人固然要打压，对捐款的人也可能产生恫吓的作用。
辩方律师在庭上表示，香港在案发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尹耀生是应雇主的要求谈政治，其言论并不违法。法官则认为，尹耀生发表的并非政论，而是谩骂，他以口才赚取收入，持续犯案并非一时鲁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欧盟最高外交官星期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吞并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企图。他说，俄罗斯军队必须完全撤出该核电站，并且把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占据核电站是非法的，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他说，为了整个欧洲的安全，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该地的存在，并让该机构的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称，由于俄罗斯再次炮击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失去了唯一的外部电源，被迫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六座反应堆全部关闭，但冷却和其他安全功能仍需要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工厂工程师已经开始修复受损的电线。这个和监督机构说，核电站与750千伏线路的连接在当地时间周六凌晨1点左右被切断，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将在未来几天前往莫斯科，就在核电站周围建立保护区的问题举行会谈。他星期五在乌克兰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格雷西说，把这个工厂移交给俄罗斯违反国际法。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任命谢尔盖·苏罗维金将军为克里姆林宫驻乌克兰部队的新总指挥官，这是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首次正式宣布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俄罗斯部队的总指挥官。自2017年以来，苏罗维金一直领导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今年6月，他被任命负责乌克兰南部的俄罗斯军队。周六早晨，克赤海峡上的一座桥梁发生爆炸，部分倒塌，导致三人死亡。克赤海峡是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重要公路和铁路桥，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的重要补给线。俄罗斯交通部门表示，袭击发生约10小时后，有限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已经恢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间接承认了这座大桥遇袭，但没有说明原因。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称赞了这次袭击，他在推特上说，克里米亚这座大桥只是开始，所有非法的东西都必须销毁，所有被盗的东西都必须归还乌克兰。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以色列当局称，星期六晚上，一名巴勒斯坦人向东耶路撒冷的一个以色列军事检查站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女士兵死亡，另外三人受伤。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这次袭击发生的几个小时前，两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在以色列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次军事袭击中丧生。这是该地区七年来最致命的一轮枪击事件中最新的流血事件。此时距离以色列开始庆祝为期一周的祝棚节仅仅不到24小时，届时将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访问这座圣城。星期六晚上的枪击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东部舒法特难民营的一个检查站。警方说，袭击者从一辆汽车里走出来，开枪打伤了一名女士兵和一名保安，然后跑进了难民营。军方周日早些时候宣布，这名19岁的士兵已经死亡。警方说，准军事边界警察部队的两名成员被弹片划成轻伤。警方说，他们正在搜寻袭击者。特种部队和一架直升机参与了搜索。警方周日早些时候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袭击的嫌疑人，但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说，今晚我们的心与伤者和他们的家人同在，恐怖主义不会打败我们，在这个艰难的夜晚我们依然坚强。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并吞并了该地区，但此举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他认为整个耶路撒冷，包括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圣地所在地东耶路撒冷，都是他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声称东耶路撒冷是他们未来国家的首都。自从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境内发动一系列致命袭击以来，以色列每天都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逮捕行动，大部分军事活动都集中在西岸北部的巴勒斯坦城市杰宁和纳布卢斯。星期六早些时候，以色列军方在杰宁难民营的一次逮捕行动中开枪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少年。以色列军队与当地枪手和居民在杰宁难民营多次发生冲突，这个营地被认为是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据点。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om。 voachinese.com。